从过去现在一直到将来是不改变的主。主，就求你让我们用同样的标准跟心情来看我们这一代的海外的基督徒要怎样在整个华人教会的建造方面付上我们的代价，好让我们要看见你到了时候就可以使用我们在普世的宣教合场上面。主啊，求你让我们很安静的在你面前，主真好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来思想我们的道路。主啊，引导我们，使用我们，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交在你的手中。既然我们要看见主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要建造华人的教会，也要使用华人的教会，我们就是写这一段教会历史的人。主，求你让我们不吝惜把我们自己献给你，好像当年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一样。谢谢你的恩典，靠耶稣的名求，阿们。我这一堂我就坐下来讲，而且我要限制我自己只讲30分钟，因此你们会有最少30分钟提问题，任何有关这个中国事工的问题你们都可以提出来，我尽量的按照我的经历和了解给你们有一段这个问题解答回答的这个时间。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感觉，当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些使徒非常的了不起，很伟大，彼得如此，保罗更是如此。可是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我们的主耶稣是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如果我们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在第一世纪怎样引导他的门徒来传福音宣教建造他的教会，要求他的门徒付上那样的代价，你觉得主耶稣今天会对我们有另外一个标准吗？或者有另外一种的引导吗？我想大家知道不会的，我们的主是一样的。我就想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21章那里，他特别对彼得问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当然，当你的主这样问你的时候，一定是他非常爱你他才问你。我们人也是一样，你不会随便问一个人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那就是有点神经病了，对不对？但是你真是爱这个人爱得很深的时候，你愿意 confirm 这件事情，你愿意更深的建立你们的一个关系的时候，你就会问他说，你爱我吗？你真的爱我吗？那也许对方回答说，是的，你知道我真的爱你，我们这么多年在一起，或者我们做夫妇，或者我们做情人，我们真的是有很深的相爱，你知道，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对话。所以当主耶稣问彼得的时候，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当然主耶稣是非常爱彼得，彼得当然也是爱他，可是主却把那个要命的使命交托给他，说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羊。而这个的过程 彼得答应了这样一个使命，这个过程中间主耶稣说了，他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人要让人怎么样说起来，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并且圣经上说这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哇，如果我是彼得，我说主耶稣你很残忍呢，一方面把我的爱都拿走了，然后就要我死，就是。但是其实主耶稣说是的，爱我的就要跟随我的脚中行，就是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哈，当我们谈到宣教的时候，我们必须很理性的，也是怎么样很执着的来思想我们该走的一条道路是什么。没有什么讨价还价，因为只有这一条路。所以当我在讲中国事工的话，讲华人事工的话，讲这些的话，我都觉得说我们是在读历史，可是我们是读那些活生生的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他们写了那段的历史。正如这一本书李天恩弟兄所做的见证一样，他现在还在写他的历史，2004年，我现在不知道他在哪里，也许他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正在那里培训，我不知道。可是当我们要说中国宣教，当我们是说华人宣教，当我们是说普世宣教的时候，主耶稣说我们你们我们这群人就是要写将来的历史，2004年、2005年、2010年、2020年，我们的儿女要写下去，我们的儿女要写2030年、2040年，如果主还没有来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儿女的儿女要写后面的历史。所以我觉得说，我就继续要讲下去，就是说这个建立华人强大的一个教会必须是一个经过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动，而在这个变动中间把华人的历史写出来。那这个变动，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看的话，50年代的变动，文革的变动，现在继续的变动，那我觉得我只能说很简单讲几个原则。在这个变动中间，他们舍弃了他们的前途，更切实一点来说，他们舍弃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在这个跟随主的过程中间连吃饭都有问题，对不对？他们50年代真的就是这样，他们不但舍前途舍生活，他们舍家庭，他们的家舍去了，丈夫下狱了，妻子下狱了，或者丈夫妻子同时下狱了，他们把家庭舍去了，他们舍儿女。当我听到那些为主做监的那些弟兄姊妹，他们的儿女是怎么长大的，我记得西北灵工团的那个见证，当其中有一个人死在监牢里面的时候，母亲也死了，这是他们后来孩子做监的，留下来的孩子才几岁，他们守着父母亲的尸体看见，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西北灵工团为什么他们受感从山东这样子，人家那个时候都是往东走，因为是往东走出海嘛，他们却是在那个时候往西走，兵荒马乱那样一个情形走到新疆，并且走到新疆不久就被关，就寻道。他们是舍家庭舍子女，所以当我在新疆培训看见西北灵工团他们的子女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子女现在都很大了，我就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舍自己容易，舍子女我们更为难。 他们不但舍家庭舍子女，他们是舍生命。他们好多次的见证就是说死了不止一次了，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像在北京的袁向成，他被下放到中国东北的那一个所谓黑白山黑水的怎么形容啊，这样的一个东北那个荒原的地方几十年。他说当他被释放回到家里面，他的家人完全不认识他。那李天恩弟兄也是这样，当他在监牢里面劳改场的时候，他的妻子去看他，他的妻子根本不认得这就是他的丈夫，在里面受的折磨受的辛苦，有多少人舍命。所以既然过去50年的中国大陆的教会历史是这些人写出来的，而在这个翻天覆地的这个挑战中间他们得胜，所以写了这段历史，可以让中国的基督徒从几十万到几千万。我想还有一句话说，宣教士的血就是教会的种子，这让我们看见苦难对基督教来说并不是稀奇，而是必然的一种的情形。那么我们呢，他们的这种脚踪其实就是我们的十字架，我们今天也要背起这样的十字架。所以对我们在北美有这样好的生活等等，我想我们也要舍前途。但是讲老实话，你会发现服侍主是更美好的前途，服侍主是更美好的一个人生的一段。正如今天早上我们的总干事所做的见证一样，他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工作的风非常，他自己不方便说，我可以替他做见证。但是他放下来到我们中华神州拆船会这个小小的机构要去做中国大陆施工，可是他真的觉得很喜乐。所以呢，我们并没有走上这条宣教的路会舍掉什么，我们并没有好像有吃饭的问题。我们说在过去几十年大陆上的前辈们他们舍家庭，我反倒今天讲我们今天走到宣教的路上，你如果真的走，你是更深的更美的建设你的家庭。我觉得我很喜乐，因为我是一个无后顾之忧的父亲。什么叫做无后顾之忧？哎，当然你的孩子大了嘛，大概学校都毕业了嘛。我告诉你，无后顾之忧的父亲是因为看见儿女爱主、跟随主、侍奉主。我所谓侍奉主是更广的，不是说要做一个传道人。我的大女儿2岁半跟我来美国，所以说在美国长大，在美国受教育等等等等。我长话短说，她现在竟然蒙召跟她的先生两个人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少数民族里面做宣教士。他已经在那个小地方住了2年。我一个做父亲的，我心里想，我说女儿啊，你在美国长大，你过美国的生活，你现在在中国大陆一个小的城市里面，你能够受得了吗？你能够活得了吗？你过得好吗？我常常暗自问他这样问题，我眼泪会掉下来，因为我做了16年的中国大陆工作，我觉得不容易。可是他每次都跟我说 Daddy 我们很好，我们在这里很好。我不知道当他说很好的时候他有没有保留什么，可是我更相信神的呼召在人是没有后悔的。他们在那里。我的小女儿从小也许受父母亲的影响，他就是爱穷人。他读大学，他说他要读，他申请到 Berkeley。 我说你要读什么？他说我想一想，我要读social welfare。 我说为什么？他要看看这个 social welfare 可不可以帮助穷人。那读了2年以后，他说在 social welfare 大概不能帮助穷人，可能只能帮助富人。那我说那你怎么办？他说我要再加一个，我要再读 psychology， 看看 psychology 能不能帮助穷人。他读到快毕业的时候，他说代理，他说 psychology 好像也不能帮助穷人。那我说怎么办？你怎么把它读完呢？他说是，我要把它读完，让他读完。还没有读完到四年级的时候，他说我要去中国，我交换学生，我要看看中国。所以他到了北京的一个大学交换学生半年，他学中文，他了解中国人等等各种情形。到中国很多地方，他就坐上那个硬卧的火车到处去旅行，去了解中国。你知道一个21、22岁的小女孩坐上硬卧车到处去中国走走，不是简单的事情。那后来他有机会说我要到印度尼泊尔去看看那边的穷人，所以他去印度尼泊尔短宣6个礼拜，很多很多的事情。后来他毕业以后，他就觉得说那我怎么办呢？所以他决定说我要做一个传道人侍奉者。他说我去哪里找美国的穷人，他就参加了一个团体，就在费城做这个 inner city 这样的一个 ministry。 我到了费城以后，他住的那个地方，我就觉得说哎呦这个地方很特别啊。他就指给我，他说 Daddy 这个树上贴一个什么东西，哎，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在这里有一个人被枪杀了，所以他们贴一个东西纪念。他说 Daddy 我告诉你，这个我们这个公园附近哪些人是这个妓女，哪些人去贩毒的，他说我们都知道。他在那里非常爱那里的穷人，爱到一个地步他就不想离开那里。后来我说你总是要读一点神学嘛，后来他听我的话，他就去 Westminster 读神学。那这个读神学的过程中间，他就继续做这个这些穷苦的人。那他就是敲门传福音，爱他们，关心他们给他们办一些活动，给他们 Bible study 等等。那这个中间呢，他也去非洲去了2个月的时间。他特别停了一个学期 Westminster， 他说他要去非洲。我说去非洲怎么样？他说我要看看非洲的穷人是怎么样。所以他花了2、3个月的时间到了非洲各地方转来转去，去那里看，然后回来把书读完。他说他还是现在呢，还是要留在费城做这个穷苦人的一个工作。那他说这个工作没有人支持的，所以他说他要打工自己支持自己。所以他大概明天或者后天他要 interview 一个工作。不过他说 Daddy 那个工作一个小时只有8块钱。他说我如果做 full time job， 我一个月是1000多块钱，还要交1/3的这个 tax， 奔了。我说你这样怎么生活呢？他说可以了，看吧，就是继续的这样子仰望主这样生活。那 interview 的那个人前几天第一次 interview 就问他说，他说你是 Berkeley 毕业的，你为什么要来这边做这样的工作呢，做这样的打工呢？所以我看见两个孩子身上情形，我就真的说我是一个无后顾之忧的父亲。那我会继续为他们祷告，我相信他们在神的手里面。那我为什么要多几分钟提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舍不下我们的孩子，我们都给我们的孩子最好的教育，最好的环境。但是什么是最好的环境，最好的待遇，最好的情况？有的时候是神给的。如果神给他这样给他那样，或者给他什么样是跟我们父母亲想象不一样，你放心，他们是神的孩子。所以呢，我真的觉得我们走上宣教的路，让我们的孩子也许会有更深的一个认识对我们的神。所以呢，不是舍子女，是真正的爱我们的子女，也不是我们舍生命，实在是神在我们生命中间给我们更丰盛的一些。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很理智的祷告说，主，你既然对彼得这样说， 求你对我这样说，我愿意走你给我走的这样一个宣召的道路。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都不需要安排，不需要什么，当然如果是夫妻，夫妻应该同心，也要跟儿女商量啊，看这条宣教的路是怎么样走。我觉得神对我们的安排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美好。所以呢，我今天早上有一段没有讲啊，就是这一段，大家好好去祷告。真的，神要用我们，好像用起初的使徒一样，他会给我们力量，他会给我们胆量，他会给我们恩赐，他会给我们恩典，他会真正的是让我们走一条爱他的道路，也是爱我们的道路。那最后一讲呢，我是希望我能够用15分钟把它讲完，那我们就可以问一些问题。那第四讲可以题目是华人教会与21世纪的普世宣教。那这个因为我觉得今天神看中国大陆的教会跟海外的华人教会是一体的，是一个，因为的确是一个，而且在神的这个眼光里面呢，并没有分这个国家那个政权那个政权或者是怎么样。那既然华人是整个的在神的这样计划里面，我们这几次也讲过了，经过国内的一些这个人的迁移，大迁移，文化大革命，国内，那我们海外到美国来或者怎么样，新桥到中国各个地方去，那实在是一个，所以我们要讲到说，建立一个强大的华人教会。那可是从历史上我也跟大家讲过，19世纪神在大英帝国下面建立英国的教会，强大的英国教会。那神在20世纪在这个强大的美国的这个国家里面建立强大的美国教会。那这就是让我们看见说神是怎么样，唐牧师所说的 through history 来完成他的使命。所以这个呢，我们不要太看说，哎呀，我不喜欢大英帝国卖鸦片烟给我们中国。不是，你可以不喜欢，实在神也不喜欢，但是神必须在这个富强有力量这个架构里面建立强大的英国教会，英国教会才可以按照神的旨意差派宣教士，也通过这个英国当时的这个什么这些这个贸易这些管道啊，能够把宣教士带来。那这本书里面也提到说，他说你们宣教士很多实在是帝国主义侵略者，他就提说像马里森就是担任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翻译，这个我们都了解。可是他不了解一点，马里森当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翻译绝对不是跟随东印度公司这种侵略的模式来做，他在那个时候唯一可以坐船来的就是东印度公司的船，要不然他来不了中国，对不对？而且那个时候他也许只能带着这样一个东印度公司的翻译人员，他才能够进到澳门或者进到广州或者怎么样一个情势。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神会用一个大的国家，但是神不是用他的武力，不是用他的这些，是在这个国家里面建立一个强大的教会，借助这些管道能够宣教出去。那这就很明显让我们看见说，很可能中国继续的强大是神要在这个强大的中国加上强大的华人社会，在世界各个地方要建立一个华人，一个强大的华人教会。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我们常常说，哎呦，21世纪可能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纪，华人的世纪，但是这个怎么解读？我们千万不要解读成为说我们中国富强，武力强大，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经济发展，这就是一个强大的民族或者一个强大的国家。其实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强大的民族，更是要看他的人民，他这个民族的品质上的提高。所以其实今天中国他们也在讲说， 哎呀，我们光是讲物质文明，哎呀，现在中国啊乱成一塌糊涂。从道德从这些方面角度来讲，所以呢，就连国家都讲我们中国的精神文明怎么建造等等，他们现在在中学里面也讲这个道德的一些东西了，过去不讲的现在开始讲了。所以我们从一个非信徒的立场可以说精神文明，那从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立场呢，我们就讲的说那个精神文明如果真正要有内容的是人生命的改变，谁能够改变生命呢？就是耶稣基督十架救恩。所以我常常我在中国大陆我跟他们讲说，我们不是传基督教，我们是传基督的救赎的福音。你需要救赎吗？你满足你的生命吗？你满足你的人生吗？你觉得你这个人真的是所谓凭良心做事，你的良心就靠得住吗？从这一角度我们看见人需要改变，耶稣基督是创造我们的神，所以可以改变我们。所以呢是一个生命的提升。那更具体来说呢，是要建立一个宣教的教会，生命提升以后要去宣教，要去传福音，这样的一个教会才是合乎神心意的一个教会。所以呢在这里我就觉得说，这里让我们看见两个使命在我们基督徒在宣教里面都完成了。第一个，我们有福音的使命；第二个，我们有文化的使命。所以我们很多专业人员，我们也许回到中国大陆，我们怎么样办教育、办医院、办孤儿院、办老人院。中国大陆有很多弃婴的，那生命季刊刚刚也那个 VCD 就说有一对夫妇，他们专门在中国大陆捡那些弃婴。你知道在中国大陆的弃婴怎么被丢掉了？还有一些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身体啊有心脏病，有这个有那个，养不活的，他没办法就丢掉了，这最可怜的，可能几个小时他就没有生命了。那我发现有些基督徒他们专门收这些弃婴，而且不但收这些弃婴来，还给他们到美国、到新加坡，在中国大的医院里面去开刀，一个人都花多少万让救活他，然后呢把他怎么样，看看有没有这个爱有爱心的家庭啊，adopt他们，收养他们。哇，他给我看那些相片，被法国的家庭收养，被美国的家庭收养，被加拿大的家庭收养。我说哇，你完全改变这些孩子的永恒的生命。是的，是的，因为这些孩子他们有的时候垃圾桶找出来的，在丢在门口的，或者什么样，孩子都身上都发青发黑了，因为大概几个小时以后小命就没有了，可是他们做这些事情。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不但福音使命，我们的文化使命，我们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这样做。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啊，那这才是算是一个强大的宣教的一个华人的教会。所以有好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做。那时间的关系，我简单的说，那最大的世界两个宣教的合场，一个是中国大陆的合场，那也就是华人世界的合场。那在这个合场里面我讲了很多，我就不多讲啊。那么这个里面有汉族，有55个少数民族在中国大陆，这些都是要重新开始做宣教的工作，宣教的工作。那第二个合场就是回教世界，你知道回教世界的人口也有13亿，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合场。那我觉得回教世界的策略，也许我们现在中国的1000万回民中间，那些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这些民族中间先得到这些回教的人，那也许在这些回教的基督徒里面，他们有这个回教的背景成为宣教士，然后再到新疆，出了新疆所谓几个独联体，苏联以后分出来的，其实都是回教信仰的国家。我说这样走是走回教的后门，不是走回教的大门啊。今天我也没有时间多讲这个回教的宣教，我还有几分钟呢，我就特别讲到异文化宣教的一个原则。异文化宣教第一点大家很熟悉的，我不多讲， 就是爱的动力。这就是主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你爱我比这些更深，更深吗？爱的动力。那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也说过，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比天使的话语，若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等等等等，让我们看见爱是一个最基本的动力。所以我们在想到普世宣教，想到中国宣教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为自己祷告，求神把这个爱赐给我。第二个原则我要讲到，就是接纳的原则。接纳，接纳什么呢？接纳他们的国家，甚至接纳他们的政治和法律，接纳他们的文化，接纳他们这个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可是我想，我们要想说，接纳的那个根基是什么？为什么你会接纳一个人？我很接纳，我很接纳，我很接纳我的儿女。为什么会接纳？因为爱。而且呢，还有一点，因为对他有信心。那我觉得宣教的工作不但是一个爱，而且是一个信心的工作。就是我去到回教世界，我相信圣灵会做工，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让这个民族，让这个国家，让这个社会能够改变，这信心。那我刚刚讲的说接纳他们的国，你知道我做了16年的大陆施工，我有一次碰到公安，他们也姑且用审问我50个小时。可是在这个对话的中间，我慢慢的发现说，我应该有的心爱他们，并且接纳他们所谓他们的立场。我不是同意他们的法律一切的规定等等，不是同意，而是我接纳。当我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主，我感谢你，我仍然爱他们，我感谢你，我仍然对他们有信心。因为过去他们的制度，他们的政策是这样，现在变成这样，我有信心他们将来会变成这样。那所以呢，他们虽然现在是这样，我有一些不同意，但是我不要紧，我不跟他们顶，我不觉得不同意，我能够接纳，因为我相信再过几年他们会变成这样。你了解吗？这就是信心。好像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我们孩子调皮，我们的孩子不读书，我们的孩子使我们伤心，伤心是伤心，但是我们还是拥抱他，我们还是接纳他，因为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有信心，说他现在还小，再过几年当他长大的时候他就怎么样。那这种信心，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做这个宣教的工作，特别到了回教地啊，前一个月我听一个在回教宣教的姊妹，她说，如果你带一本不是圣经啊，带一个单行本约翰福音，被他们在街上查到了，搜身查到了，当场鞭子要打7下。如果要带一整本圣经被他们查到了，我忘记他说要打40下还是要打什么。你能接纳吗？你能接受吗？你能认同吗？我当时就想，我一定不能接受，我一定不能认同这个方法。我犯了什么罪？我带一本约翰福音被你抽7个鞭子。但是后来我想，如果神呼召我做回教宣教，我被他们查到了，我应该欢欢喜喜地说，好吗？尊重你的法律，你就抽我7鞭子吧。我相信他们抽来抽去，有一天会觉得手软，抽不下去，或者他们会改变他们的政策。所以这叫做接纳。我不能同意，我也不觉得他是应该这样，我也不觉得我带一本约翰福音就是犯了什么大的错误，但是你到他们的国家传福音没关系，福音可能就是这样传开了。那也许我这个例子很极端，但是我做了16年的中国大陆施工，我慢慢的知道要怎么样在夹缝中间生存，夹缝中间传福音。但是我感谢主，那个缝越来越大。所以这个呢是接纳的原则。 而且基本上呢，我们常常是碰到人，我们更重要的是接纳他们的人。你要知道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一些的作为，一些的对待人，见人见这个人说这个话，见那个人说那个话，你心里很生气，觉得他不诚实不诚恳，不要这样想，这是他们生活方式过去的一种造成的，不过是在过程中，大家要注意这句话，不过是在过程中，一旦他信了主耶稣以后，主耶稣的生命会改变他，一旦更多的人在中国信了福音以后，整个的社会文化会改变，会改变他。反倒我们要想，这个人是可爱的，这个人是单纯的，这个人是怎么样刻苦耐劳的。我真的，我跟中国大陆的农村人相处，我真的觉得他们有一份的单纯，真的很单纯。虽然在有一些生活习惯上面我们会有一些受不了的事情，但是他们真的很单纯，比我们单纯，那我觉得我可以接纳这些人，那这个是很重要一个事情。第三个原则就是政教分离的原则，不要批评他们的政治，不要论断三智慧，也不要说他们的法律没道理，也不要嘲笑他们说你们有宪法是讲给外面人看的，这个你们的宪法法律法规人治，其实谁最大？人最大，这个法规在法律宪法写在那里，摆在那里看，那我们觉得这个是太不应该了，应该是宪法是国家的大法，根本大法，违反宪法的一切的法律都无效，对不对？可是也许他们不懂得这些啊，他们在过程中间，不过感谢主，温家宝总理不是说现在要开始回归宪法吗？我想他们在进步中，在改变中，感谢主。所以我们不要批评他们的政权，不要批评他们的政府，不要批评他们的政治，不要批评他们的法律，也不要批评三智慧。我们要不要了解？我们要了解。我们要知不知道？我们要知道。那我们可以不同意，但是我想我们可以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立场。那最后一点呢，我要讲到说，我们应该在中国大陆事工里面，我们寻找成熟的庄稼，得到他们的领袖，训练他们的领袖，为他们建立本地化原则的教会。因为中国太多太多，我是常常比如说，我们常常说，哎，我们中心的做这一点，做一个是，这叫中心没错。其实我们做多大也是一点，可是我们要看对象。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寻找成熟的合场，农村成熟，都市成熟，第三工厂成熟，大学生成熟，的确大学生非常成熟，我们要做大学生的工作非常的重要啊，寻找成熟的合场，找到他们的领袖，训练他们的领袖，让他们的领袖将来发展更有影响的工作。那我想这些我们大家都很了解，所以我们中国神州差传会，我们为什么以培训作为我们的工作的原则，而且是训练里面的这些传道人，因为这就是一个所谓这个人才的原则，人才的原则。那最后，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坚强的华人教会，我想我们不难差遣10万华人教会的宣教士进到普世的宣教里面。我特别提下一代，我们这一代，那也许应该说我们这一代来美国的时候是为着生活，是为着生存，话也讲不清楚等等嘛，所以我们就很难有太多的理想。可是我的下一代，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一代，或者说我不应该这样讲，你们的下一代，他们是生在美国，他们是不是为着寻求生活，他们是要寻求人生的意义，特别是他们信主以后。所以我相信将来在我们华人海外华人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我们的子弟，他们会走上宣教的合场，况且他们本身就是在多重文化中间成长， 所以我们华人教会，海外的华人教会要预备，将来有很多年轻人要走上宣教的课程，我们要怎么样支持他们。同样的，我们今天也许40岁、45岁或者50岁，我们也可以好好的祷告，祷告神要多多的使用我们。所以我深深的相信，整个校华人教会走的路向，就是神要建立我们成为一个强大的华人教会，并且是一个宣教的教会，要走上这个宣教的路。可能我们最大的合场就是中国大陆的合场，还有回教世界的合场，这两个合场的侍奉都是非常不容易，但是我相信我们的主会给我们力量。那我就停在这里，答应你们还有30分钟的时间，你们可以问啊各样的问题，你们在这里可以有一点对谈。是的，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在参与到这个军事方面的培训工作，或者军事方面的工作，或者有哪些单位比较这方面，现在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
好的，好的。其实都市里面也有很多家庭教会，但是都市里面的家庭教会也有文化水平比较低一点的，像农村差不多。因为你知道过去几十年有很多退休的人员呢，他们也是大致没有十几个的这样的一种。可是这七八年这十年来呢，中国大陆的大学工作非常的兴旺，那大学生信主的人也非常多。这个可能跟一些大量的外教到大学里面去教书，还有学员传道会，还有校园团契，他们都做一些这个大陆的施工。那还有呢，就是国内城市里面的一些家庭教会，有些家庭教会是在做大学工作。所以这些大学生他们都需要比较深度的培训。你知道在上海，他们说有一个做大学生工作的跟我说，他说你知道有人到上海来读书，他们不是读4年，他们是读了大学又读研究生，常常都是读6年到7年。他说在这6年7年里面，我们传福音给他们，带领他们查经，他们到了大3大4或者读研究生的时候，他说我们就给他们像神学院一样的课程，给他们有培训。那其实我知道海外有一些神学院或者有一些单位已经专门在做这个工作，那我不方便提他们的名字。那这样的一个培训，就是说有6年的时间，从他信主一直到栽培起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情形。所以呢，在上海、西安、成都这些地方都有这些工作。所以呢，我想如果对知识分子的培训有负担的，那可以联系，也可以跟我有一些联系，因为我们也做一些大学生的工作，那不多，我们没有直接做多少，但是我们训练一些人他们在做。举个例子来说，有好几次他们就召集各地方做大学生工作的领袖，有从西安来的、北京来的、南京来的、杭州来的、福州来的、厦门来的、成都来的、合肥来的，在一起，可是聚会不大，30几个人都是领袖，我们在那里研讨怎么样做这个大学生的工作。我认为大学生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合场。大学生也比较不怕，因为就是说读圣经嘛，怎么样。那而且呢，既然成为大学生，而且现在的大学生都是自己私费的学生，学校呢也比较保护学生，就是有人查经等等呢，不见得都要管呢，都要怎么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方面的情形我说一点。好，还有是，
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大陆现在有一个普遍的趋势，就是大陆就是设情况，所以现在很多公安警察他的很多行为是利益化。那具体来说，就是我们在大十字架那边电视片里面看到，有些教会也现在抓进去以后，公安不叫什么呢，就关他们，关他们以后目的就是为了，比如说你只要把情况带回去了，然后如果公安这种利益化的行为对我们这个到大陆去传教应该是好的，是坏的。比方说我只要有钱的话，我就可以通过警方抓了以后拿出来考虑，然后对以后我们以后进入大陆去了以后应该怎么考虑。
我觉得现在 党中央他们已经发现到其实基层的干部相当腐化。那最近有一本书叫做中国的农村，还是我不知道，我都没有买到这本书，就是中国农民调查，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到说，因着干部的腐化或者基层干部太多，大家这样子让农村呢这个困难更大。基层的干部包括大队干部，包括公安派出所，包括这一些，那这个中央已经知道，但是呢这个呢是不太容易一下子就那个。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基层的干部能够变好，不会这样的一个情形。刚刚你讲的那个现象不是没有，是有的，有些地区以前呢，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警察交通事故你罚了款就交到政府里面去，不是这样的，他们就在那个基层的怎么就分了，这个现象是有的。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比较好一点，不是那么多，因为基本上啊，你抓基督徒也不是那么随便抓人的，现在各方面基本上在都市里面你都没有听说抓基督徒了，基本上在都市里面你不能够，你没有船票，没有这个什么票，你根本人家不开门你也没办法。但是在农村呢还没有做到这个地步，所以是有的。那我自己都有很多他们罚款的那个票，不知道怎么得来的，就给我看了他们罚款这些是有的。不过呢，我想我们也不能用这个方法说好吗，你要钱我就给你钱，这个人的贪心是很厉害的。所以反而农村的教会他们有个政策，罚钱我一分钱也不给你，因为他们说啊，如果今天给了50，下次就要给200，再下次就要给500，那我们就不得了了。所以有些家庭教会说，宁愿被关，宁愿被你打一顿，我也不给钱啊。这个呢也是他们的政策，不过呢这个不能够成为我们外面的政策，他们里面同工自己要怎么样决定就怎么决定。那当然他们有的时候被关的时候，那这个呢他们有的时候要凑一点钱等等。其实在家庭教会也不鼓励，因为我们在新疆有一次有一个人被抓了，所以他们弟兄姊妹就凑钱把他赎出来，那这是那个教会的领袖。结果呢后来呢过了一两年又有几个人被抓了，那么他就说，哎，上次你被抓了我们凑钱，现在他们被抓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凑钱，就变成怎么样一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呢这个呢我就分享一下里面实际的情形，其实呢我觉得还是以不给钱为上策，是这样。好，因为我记得在海外有一个单位，他说我这进去，我进去是什么，他说他里面被关了，我带了几十万人民币进去要赎人。那我就觉得这真的是不应该这样做，不应该这样做，这样做没有什么好处的。好，是
美国教会这里有没有比如说这么多个人民教会这里有没有教会什么人各方面
的其实美国教会我们的支持几乎没有。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当然也许我们做的 promotion 不够到他们里面去，但是呢我想美国教会呢他们有他们的做法啊，那他们自己在做一些，但是我觉得一些基金会一些什么实在是应该开发的一个环节了。我们做的很少，我们得到美国教会的支持很少。
我们教会北美就有一些机构是做培训工作，还有像 Texas 的行政，那是不是这些应该整合起来，这样还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域？
这个是这样，因为中国非常大，所以呢我觉得呢可以各做各的，并不是有重复 overlap 说这个浪费资源，也不会这样。但是你知道整合本身就是一个困难，你如果美国如果说有20个单位做，你这20个单位有的在 Texas 有的在，你要怎么样整合理念的整合等等的，都是这个不是很容易的。 但是我们现在开始有一些我们做中国施工的同工在一起分享经验，分享经验，这个呢说哎要注意什么事情怎么样，那这个是有的。但是工作的整合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有哪些整合的。那当然有一些比如说也许做广播的他们可以整合一点，调整一些节目，这样其实进到中国大陆做整合的是比较困难，但是我相信以后会慢慢走向这个路。是
他想出去的是大部分短线的或者是一个长期的线条线，
现在是这样，我们过去16年我们基本上都是短宣的，短宣的模式。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中共还是很注意这些进来是做宣教的等等这些情形，所以你反倒住在里面是被很容易被盯牢盯死。那甚至于呢有的人呢好比说他住在北京，他根本在北京不做任何事，他就坐火车坐飞机到河南到新疆去做。所以这个呢跟我们住在台湾住在海外其实是一样的。不要以为说我们住在那里就是跟那边的人很亲近的，反倒你住的地方你不敢亲近。那甚至于你住在北京，你到了这边工作，因为你住在北京，他就觉得说哎呦住在北京会不会在北京把我们的消息漏掉了等等。你如果说我住在美国，我住到台湾，我只来来一个月，他反而是更放心，有这种环境的基础。而且你知道这个旅游签证，旅游的人本来就是移动嘛，住旅馆啊移动啊等等，所以他没有固定的什么居委会啊公安啊什么来盯着你。所以呢我们过去就发现说，而且我们每次签证都是3个月，讲老实话在里面3个月已经够累了啊，很少有人可以在里面培训3个月，实在受不了那么辛苦的这个那个。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签证都很方便，甚至你如果真的要半年，那你3个月快到了，你就到香港几个小时又给你签3个月，你又可以进去3个月。所以呢基本上我们从各种来看呢，现在还不是住在里面的一个情形。当然现在我们也知道有些人住在里面住了几年，可是你会发现常常他住在里面，如果他不是很小心的工作，2-3年以后他就住不进去了。我认识好多人说我现在不能进去了，我过去住在哪里，过去住在哪里啊，甚至于他都要搬家，好比说住在青岛住了3年，他就要从青岛搬到成都去了，他成都住了几年他又要搬了。所以呢这个环境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以目前我们是做培训的工作，我们觉得还没有必要，因为我不是做牧养的工作，是这样一个情形。当然我们长期来看我们还是需要派人住在里面，比如说我们知道有几个人不是属于我们的同工，他们就在一个台商一个华商的公司挂一个名字，其实他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到外地去做福音工作，这样也是有的。不过这个也要注意，其实我们任何的台商华商的一个公司在里面都有他们的人，这是一定的。正如有人说在北美的教会只要超过50人以上都有他们的人，不过牧师很幽默的说也许在我们中间已经这个重生得救了，那当然这也是很可能的事情。那这个呢是情形是这样，好，异端的情形，我愿意这样说吧，异端在中国大陆是有的，而且不断的有，可是基本上来说中国的教会还是一个在建基于圣经上的福音派的教会啊。我们不要认为说异端多到一个地步好像教会都变成异端了，不是这样，反倒每一个异端兴起来过一段时间就过去了，异端都是这样，当他兴起来的时候也许破坏了教会打击了教会，可是教会也许更警醒的就更注重真理的培训，这个基本要道的培训，所以呢反而就抵挡了这个异端，以后又有异端起来，那么教会再来应对。那不过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我都不敢叫他异端，根本连邪教我都不知道，我就好像黑帮一样，就是现在所谓的东方闪电。东方闪电他完全用黑帮的手法， 用女色用金钱去收买，还有用暴力来收买，他把你裸去了，抓在那里，甚至于把你的腿打断啊，这个都有的。那把你裸去了，关在一个房子里，让你喝东西，他们说是喝春药，然后把几个女的给你关在房间里面，让你们犯淫乱。那如果真的犯了淫乱，你也没有办法回到教会里侍奉，就用这种各样的方法。哦，这个不是我听了一个两个，其实全国各地方都有这种情况。那你如果是当地教会的领袖，你只要来把弟兄姊妹带来，那就给你3万人民币，给你5万人民币，或者怎么样。你的儿子娶到媳妇，哎，就有年轻的这个少女说，哦，受感动，愿意嫁给你的儿子，就是搞这些等等各样的情形。你知道在农村里面娶媳妇是一个大事情，要花很多钱的，不简单的事情。所以啊，我常常怀疑说，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钱？钱从哪里来？一定有后台，后台到底是谁？我不敢随便乱猜。哎，有的人猜这个，有人猜那个。还有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家庭教会被这个东方闪电惹到一个地步，真是没有办法啊，等等各种情况，就去告公安。公安常常说，哎呀，这是你们基督教内部的事情，我们不好干涉的。中国的公安还有什么事不能干涉？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不得不怀疑很多的情形。不过总而言之，那这些事情呢，我们都不便说太多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觉得加强真道的造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感谢神，就是连东方闪电现在大部分家庭教会都能够抵挡这个。那还有一个奇怪的事情，这些东方闪电那么凶那么厉害，他就是不找三自教会，这个我也觉得很稀奇啊。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稀奇这种的因素，我只是点到为止。那我们都可以做一点的一些的判断，是这样。好，好，很好的问题。我认为啊，整个50年的教会三自路线跟家庭教会路线呢，其实都是一个信仰的路线，信仰的问题。那三自教会从开始的确，他们走了一些比较自由派或者是什么，在各种压力之下这样子。那家庭教会的确为着持守圣经的真理呢，走了比较正确的一条路，但是家庭教会里面一定有很多爱主的基督徒跟传道人，同时在家庭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也有很多怎么样，哎呀，好像霸王一样的那些怎么样，所谓这个地头蛇似的教会领袖，也是不是没有的。所以其实你好好的看起来，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那这是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现在发展到这个地步，我最近又观察说，有很多三自教会，有不少三自教会相当的复兴，他们也培训很多工人，他们除了礼拜天也下到乡下去做培训，做各种的领聚会等等，他们也是这样子。我就觉得说，三自教会在组织上也许是跟着政府或者跟着宗教事务局的一些原则，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跟传道人，却也是遵守圣经的原则来这样做。所以我今天上午所说的嘛，我就听一个牧师跟我说，现在中共又发起一个，就是说神的话和圣经是两回事。那我就觉得说，一定有很多三自的这个牧师传道或者信徒不能够这样，所以又是一个信仰问题。所以我很愿意看中国教会问题，实在是一个信仰的这个斗争的问题，不是一个政治，不是一个社会，不是一个这种的情形。我觉得这样子我们比较能够单纯的来看这件事。所以我真的认为，这样说吧，今天中国大陆会有那么宽松的宗教政策， 是因为当时五零年代中国要想抓基督教，抓基督教，当然那个时候他们说抓最好把他抓死，越快死越好，对不对？可是在抓的时候，有一些人像王明道、李周生，还有很多很多说我们不被你抓，我们要走家庭教会的路线。然后到了文革的时候，抓，通通抓，连这个也抓死，最好通通死，通通死的通通没死。那到了八零年代，三自教会又建立起来，那家庭教会已经发展到几千万。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就觉得，当一个政权要抓一个东西，把它抓死的时候，可是呢，外面发展那么大，你越抓得紧，这个又溜走了；越抓得紧，这个又溜走。可能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共的宗教政策只有越来越放松。所以我是觉得家庭教会其实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使得中国教会会有今天这样的情形。那我觉得政府的这个意识形态越来越弱的时候，或者说对基督教越来越放心的时候，很可能到了五年以后、十年以后，他就不抓了。那个时候不抓，我想三自也恢复了一个可以完全真正自主独立的一个教会。可能那个时候，我想家庭教会跟三自教会也许就没有太多的一个分别。当然这个也许有人说我过分乐观，但是我觉得任何的为政者，他总是要让国家能够走上更正常化、更正常化的路。而基督教在世界上已经是2000年的普世的宗教，那一个要想政权政府正常化的一个政府，一定会允许很正常的基督教有一个全然自由的一个发展。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自己是蛮乐观的。是
我问一下，民间宗教或者是说那种佛教和道教现在中国大陆有什么？
其实佛教也是蛮复兴的，民间宗教倒是没有那个很具体的，当然人还是说信神啊，信菩萨啊，或者是怎么样等等的还是有的。所以我就想如果我们基督教现在是比较占着优势，如果不是更快速的发展，我想佛教伊斯兰教这个民间宗教会有相当空间的发展，是这样的情形。是，
我是年纪算很大，我想算一所大号的剧场，
感谢
自己是一号。是，我9月份就回到中国去。我们回到中国以后，怎么样情况？我们感觉到皮影大师很可靠，教会可靠教。最基本的我们进去，当然原来我觉得回到过年以后好像很难见到我的亲友朋友，哎，我进去了，我成了一个基督徒了。但是现在呢，我不急于要想回去进到教会回到教育，但是我心里头有一个动力，应当怎么样有一个
好的。现在就是说呢，我是几个建议。一个建议就是说，你跟你的牧师谈一谈，他有没有认识那你住的那个地方有没有什么家庭教会等等，这是一个啊。或者说我更基本的来说，我希望你从现在是6月到9月，还有2-3个月，花一点时间把一些基要的真理弄得更清楚。我相信你可以跟牧师谈，我还有3个月就要回去了，我一定要把这个真理各方面搞得很清楚，或者带一点那个书回去，属灵书籍可以看，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问问牧师有没有什么家庭教会。但是你知道家庭教会的也很保守，他说哦，你到美国信，那跟我们这个经历不一样，哦，你过去的背景可能是什么干部或者是什么什么，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有这个信任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呢，除非有合适的家庭教会比较容易加入，不然的话我还是劝你说你就到三自教会去，那他们基本上这里讲到是不错的，基本上是不错的。那你到了三自教会，你会慢慢认识一些基督徒，说不定你会慢慢从这些基督徒里面了解在附近有什么家庭教会你可以去参加，然后你慢慢再参加， 那我不保证家庭教会一定比三自教会属灵啊、哦。有的时候有些家庭教会也蛮顽固的，很多的一些的他们过去的背景等等这种情形。所以呢，你再慢慢的看。那另外一方面呢，我就觉得呢，你可以有机会的话向亲友有些做见证，甚至主带领你，也许半年以后你就在家里面自己夫妻两个人查经，或者是也有一两个人有兴趣子辈啊或等等的，你说好，我们一个礼拜一直查考圣经一下等等的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就可以慢慢的稳住。对，这样子就是了，感谢主。对，就是这样一个模式。所以我常常说，在美国的一些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回中国，你一定要训练自己做门徒，然后呢，可以呢，回到中国以后呢，自己站立得稳，也可以发展成一个小的家庭教会。好，是的。
你还是做家庭教会和这个三次教会，现在是。这个好像以前呢，好像一提起三次教会啊，好像就是好像我们就是好像绝对的，好像直接好像跟他划清界限。但以为家庭教会就是了，后来大家真心明白，这三次教会里面有好的同工或是好的兄弟姐妹，是真的还是在那里。这个家庭教会里面呢，你还有不寻的。你看他怎么这么
是是是，
我刚才查的这个好像复印书里面有那十复印书的，我在说哪个讲哪一篇我找不到，我还念怎么起来怎么句话，就是对这个法利赛人呢、啊，好像是讲的这个，如果是讲的是神的花样罢了，你们还叫停，但是你们不要效法他的行动。有
马太福音，
我刚才找他们一下找不到。
对，大概23章还是24章。
就是我们呢，就是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有家庭教会，一部是家庭教会，都干的就做得那么很好。那么就是我们参加这个山，就是如果参加这个，我在原来呢，我的家是在湖北，我到山里武汉也吃过，也有那个么子教会去。我后来在第二次回去呢，我在上海，这个上海有个国际礼拜堂的，
是是，
我吃过几次，但我不是经常的，因为我隔得很远。我吃七个都在七个小时，哎，我看他那个神道啊，搞这个些事，我们在美国的教会都差不多的啊，哎，你不谈什么政治，你不谈文化，不谈这些啊，我就说我们假设去三次教会，我们只会听孩子的听神经神的道，而不是说啊政府的号召我们都没事，因为共产党要控制三次教会。他就是他的工，他就是过去在为什么是阶级斗争呢？是不是啊草木皆兵呢？现在在西方外国，因为是怕外国的特务来了颠覆我们的政权呢，因为这样子。
就是。
但是共产党呢，虽然为事情的上头，他说话，东南西北中，共产党领导一切，当然你三次教会，你看我共产党领导下，你三次教会以为我的政治服务，是这样子的，哈利是这样子的。
是。
我就是。参加三次教会，我们刚才说了，要停了说的，当然我们还是听神的道，不说不进去或者不活动的，我说是不是这样？还是参加
是
参加还是好？
可以，现在是这样，我就最后解释一下这个事情。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哈，就说从整个组织结构来，三次是有一些问题的，因为它教会上面有三次会，三次会上面有宗教事务局。宗教事务局上面有统战部，统战部是属于党的嘛，那这个就是党的领导了。那这个呢，其实呢，应该教会就是教会弟兄姊妹祷告组，那有蒙召，有人做传道，有人做长老执事，那按照圣经的原则，就是很单纯的家庭教会是这样。如果按照这个结构来说的，家庭教会是比较单纯，这个这样。但是人的问题进来呀、啊，家庭教会也可以不单纯，对不对？这个我们了解，那但是呢，你说这个组织不单纯有这些东西，可是神是超越这些的，他也可以在这个组织的过程中间得到一些怎么样，他忠心的仆人和忠心的弟兄姊妹，对不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个人如果有机会参加家庭教会当然是好，如果呢那个家庭教会不好，其实也不一定要参加啊。那你个人呢到三次教会也可以听得到， 道也是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也可以讲。可是在组织跟这种里面，我们也要说有所了解。我相信这样子一个领导的这个组织啊，将来会慢慢的这个松掉，因为呢没有必要那么麻烦了嘛，没有必要那么麻烦，对，一定会走这样的。而且所谓党的领导，50年前的党的领导跟今天党的领导是很不一样的，你知道吗？都是同样一个党，它这个中间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党领导一切，这个我不去挑战他。
这么多人呢，现在你的治水里保持我的政权不危害我那个，我都不管了。
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继续为中国这个施工祷告。我想这个神要做奇妙的事情，我们低头祷告，作为结束好吗？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真是看见我们做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做一个宣教士，做宣教的工作，我们真是需要低调的主，跟随你的脚中心，你的脚中就在圣经里面，就在教会历史的那样一个前面3年多的那一个过程的里面。主啊，就求你怜悯我们，与我们同在。主，孩子恭敬把每一位交在你的手中，把负担放在他们心里面，按照你的时候和你自己的感动，你的引导，进到合场里面。但愿华人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进到普世的合场里面。主能够满足你的心意，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